欢迎光临，本店是 CP 类型不重样，24小时不打烊的 CP 便利店，我是主理人大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老板救命啊，我的 CP 又 BE 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八对了。
咱就是说你这个体质要不就别磕单品了呢，直接批发吧。来你看啊，这边第一排夯系列主打一个踏实，有纯爱老冰棍主打一个朴素，五毛钱一根，画的也是水也不扎心。还有这边是青梅竹马汽水，出厂就配好对的，开盖即磕，绝不抛弃。
那旁边那个冒烟的货架呢？
嘘，小点声嘛，这可是别的地儿都搞不到的好货，主打一个刺激上头，就是这个副作用吧有点大。这边有相爱相杀跳跳糖，到嘴里就炸，刺激可是真刺激，但就是有点呛得慌。还有这边贝德上头水，上头是真上头，就是对身体不太好。提前说明啊，一旦出现了什么心悸、头晕、背过气儿去之类的这种反应，本店可是概不负责。
我上次买的那个宿敌辣条吃完可是胃疼了好几天呀。
嗨，那个嘛，限量款呀，不让写了呀，拆开前建议备好胃药，你没看说明吗？
嗨，我还以为那是营销话术呢。
我们店搞什么营销，我们不搞营销，只搞心态。
我想了想，想通了，老板，再给我来一包相爱相杀跳跳糖，既然要磕就磕最疯的，大不了我明天再来。
好的，亲。哎，对了，出门右转，第二家是 BE 美学回收站，那个你们 BE 的 CP 可以拿到那边去换一个备用钢盆啊。
嚯，你们这还一条龙服务呀。
嗨，科技产业链嘛，建议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不完全淑女电台，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 Raven，
我是扎人家心的大清，
我是不想备课只想唠嗑的小助理，
我是柴荣。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磕 CP 大赏的下半部分，
我们就直接书接上回吧。
真的，对的，真的书接上回。没有听我们上半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返回上一期，要听我们的前半部分。
是的，
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唠的还是就是各种 CP 形式大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喜欢的 CP 类型。
是的，同样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喜好和观点啊。
同意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个夯，不同意你就当我们放屁就行了。
是的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了恨海晴天、镜花水月、枯木逢春，还有烂人真心呀、圣人私心呀等等等等，然后这一期我们继续来
破镜重圆，也特别有意思啊。其实我说实话，
其实我觉得破镜重圆和久别重逢基本上很相似。
对，但是我们现在说的破镜重圆和古代根本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古代的破镜重圆它和现在不一样的太大了，这个区别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啊，破镜重圆这个词是来自于一个本事诗，他讲的呢是南朝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听完我讲这个故事就知道哪里不一样了。其实应该就是南朝陈国的驸马徐德言，他娶了乐昌公主，然后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的，然后但是当时陈国马上就要亡了嘛，徐德言就知道战乱一来夫妻必定会失散，他就把一个铜镜摔成了两半，他就说一半我留着一半给公主，如果我们失散了，每年正月十五你就让人拿着这个半面镜子到集市上去卖，如果我看到了我一定会来找你。然后后面陈国果然亡国了，乐昌公主就被掠到了那个隋朝，然后就进到了越国公杨素的手里面。然后终于有一年正月十五，他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卖那个铜镜，他拿出自己那一半，严丝合缝就对上了，然后他就托这个人带了一首诗回去，他就说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然后公主看到就是哇哇哭啊，然后杨素知道了之后居然就被他们的真情感动了，然后把公主还给了徐德言，让他们夫妻团圆，这个就是破镜重圆的源头。在这里大家注意这个关键点啊，他们的分离是因为战乱，是老天爷砸的他们，不是他们自己碎的。然后重圆呢，那个信物是那个镜子，然后加一个那个大人物的成全嘛， 这个模式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破镜重圆故事的基础。
其实最开始的这个破镜重圆更接近于久别重逢。
对，
嗯，
对，
是的，
它其实是久别重逢。
对，然后但是现在的破镜重圆是另外一个语境，
对、
就是，
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破镜重圆和久别重逢不一样的一个点，就在于其实就是破镜，就举个例子来讲，现在语境下的这种破镜重圆就有点像是镜子裂。
对，
因为
它是从内部裂的，
对，
是的，是的，自己
裂
的，
对，它是自己裂的。
你把它重新捡起来了，你把它粘好了，那道裂痕其实是依然存在的。
对，
但是镜子里面照出来的还是那张脸，这张脸变了，但又没有变。
是的，
而久别重逢是镜子丢了。
对，
我在茫茫人海中找了好久，回头发现那个人也在找我。
是的，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之前最开始破镜重圆的那个意思。
对，是的。
而这之中所有的空白和错过，其实反而是让人心生忐忑的一个关键。我觉得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是的，
就对于破镜重圆来讲，我觉得张力点就在于它是怎么破的呢？当时，
对
对，而破了之。而这个破了的镜子还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引力，让两个人继续吸引，每一次的靠近其实都会伴随着你会不会再次伤害我的恐惧。
是的，
而这个信任呢，也会就是每一次的这种信任也是一种赌博。而且这种破镜重圆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说它是由内力破的嘛，所以说你需要有一个人在这段关系里面先低头。
对，
但是呢，女王从不低头。
对，我觉得这里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大家最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我们回不去了。
对，就是两个人永远会在这种我还爱你和我不能原谅你之间反复横跳。
对，
而且时间是最恐怖的一点，就是时间它会改变一切，会改变彼此的样貌啊，性格呀、啊。但是也许两个人会成为更好更适合的自己，但是也许也更糟。但是呢，旧情还在，旧人已变，这两个人是需要重新认识
的
重新爱上的。其实这比从头开始更难。
对，
是的，
它是有历史包袱的，
因为而且已经有嫌隙了。
对、
啊、而且你们中间
发生的事情根本就弥补不了呀。
对
这个破镜的原因到底是外因还是内因，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止他们在一起呢？还是他们自己本身阻止了自己在一起的？
对，是的。
但是久别重逢它是不一定要破的，主要是、
对，他们只是因为还是更多是外力的一种分开
错过，
或者是从来没有开始过。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张力不一样的点在于时间，就这种永恒的这种变量。
是的，
就是这个东西时间真的很残忍，因为你在多年之后呢，你在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记忆里的那个人、记忆里面的这个人和眼前的这个人到底哪个是真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有点镜花水月的。
对对，
就是我们到底是喜欢这个记忆中的这个残影，还是面前这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在这些年当中呢，这个人到底经历过什么？他还爱过别人吗？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呢？而且这些被缺席的岁月，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那种空白的画布一样，就是对方可能已经填满了你完全不认识的色彩。
是的，
这种缺失感就既是遗憾也是好奇。而且这个重逢的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点重逢，这就 H 一结局。
要是不合
适
的话，哇塞了，
那要擦身而过，
那就永久的 BE 了。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张爱玲，她写的那个半
生
缘，就是半生缘。我跟你说，我在学现当代文学的时候，我真的是半生缘写了好多好多的那个文学赏析啊，然后什么的。
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张爱玲，
对，我也是。
哎，是吧？但是半生缘我确实是完完整整看了，而且
是
我觉得他真的写的不是重逢，是那种重逢之后的绝望。
对，
就是
那个变化，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而且他们不是因为那种什么真的已经变了，我觉得他们当时就有裂痕，当时就已经碎了。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不是是被命运拆散的吗？因为很相爱，就多年之后重逢，其实两个人都有那个各自的家庭了。
对，
曼桢其实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我们回不去了。
是的，那个、
曼桢主要是太惨了。
对，就是顾曼桢，她是被设计嘛，被她姐姐曼璐设计，然后让那个丈夫祝鸿才把她强暴了，强暴之后还把她囚禁起来。然后、
哎、这个当时那个电视剧也是那个蒋勤勤和林心如。
对，林心如、
我没看过。
哇，蒋勤勤太好看了，
我的天哪。然后当时世钧来找他的时候，曼璐骗他说已经嫁人了，然后世钧就走了嘛，然后到最后就说了一句我们回不去了，不是我不爱你了，不是我恨你，然后就是我们回不去了。我觉得在这里他其实是最开始真正让他们分开的有一个是世钧的软弱，他为什么不能多问一句你这么爱他，你不能发了疯的去找他吗？
其实这一点在曼桢最后说回不去了点也是因为他在世钧的记忆里面他还是那个他，
是美好的，
他自己知道他不是。
对，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前面有说到的烂人真心
有
一点、有
点对
对，就是像小助理说到的那个烂人真心的那个就跟乔
对
对，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就
是的，
我不希望让他记忆里面那个纯爱的美好的自己消失和死去。
对，
对，其实这也是
他们两个人一个沉默一个软弱，然后这个镜子在当时就已经碎了，然后过了这么多年当然拼不回去了呀。
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无论是久别重逢还是破镜，
嗯，
都是没有办法在一块儿的。
是的，
就我觉得周爱玲把这个遗憾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写到了一个极致。
是的，而且我很多时候都觉得破镜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重圆，我很难想象
对
他破的那么剧烈，就是他都已经直接完全分裂开了，你得用什么努力什么东西才能去填平他的缝隙、啊、
对，我
觉得填不平。
就是在我们之前节目里我有说过、嗯、就是我接受不了那种吃回头草的事情。
对
啊，我也
就是这种，我真的接受不了。
然后我现在慢慢的忽然能理解到一点的点在于什么，
嗯，
就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之前有就是我们有我跟米酒有聊过一件事情，就是打个比方、
嗯、
如果我们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
嗯，
然后要因为我谈不了异地，
嗯，
就是我们如果分开的话，像如果是之前我会倾向于两个人继续在一起直到不爱再分开、
嗯、
但是现在我好像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会在一开始两个人就分隔两地的时候就分手。
嗯，
原因在于我希望保存记忆中美好的自己，让这段感情在最快乐的地方先停下、
哦、
这样我对你的记忆是美好的，这个时候就会有破镜重圆的、
哦、可能性、
哦、
因为如果两个人拖下去，爱是会被消耗干净，这个时候就永远不可能再。
我感觉第一种情况就其实是那个跟破镜重圆一开始的那个意思那个故事的情况一样。
对，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真正的碎了呀。
对
对对对，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嗯，你看你想不想再继续，有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你们两个人是对的人但不是对的时间。
嗯， 嗯，
这个东西是可以破镜重圆的，相当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久别重逢。
嗯，
但如果你们既是错的人也是错的时间
的，
那即使之后到了对的时间你们两个人仍然是破镜难圆。我觉得
是的是的是的，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我小吧，我就觉得我不管我就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一个不同时间段的想法。
对，
对，就像我自己，你想我之前节目里说笃定说的话现在不是也变了
对啊，我就觉得人定胜天，事在人为，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信了。
对，
有我不由天、
啊，就
是。
是
的，但是瑞文个人是完全不能接受那种有嫌隙。
对，我就
还回头的
有嫌隙，我接受不了，我觉得真的太难弥补。
我在当初有嫌隙的这些事儿，你再过上五十年，你的思想还是不会变呀。
对、
啊，
是这样的。
我介意就是介意。
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是不行的。
因为其实是破镜的，它那个破的裂缝，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且真真实实两边无法原谅对方，没法填满
啊。那已经合不上了。
对，如果
我碎了的心如何用胶水再给它粘在一起？
根本就粘不
起。如果是某种误会或者是外因，哎，那我们把误会解释清楚了，发现双方都没有任何错误，那我们其实还有可能
啊。
是的，发生过什么事情别和了，真的。
哎，我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在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就是他在喋喋不休的讲我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感情有多好，叭叭叭说的说的，就是我那会儿真的已经烦了，就是我那个烦躁的情绪起到了一个最高点的时候、
嗯、
我把面前的杯子直接撇出去了、嗯、然后撇出去以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以后，我跟他说你把那个玩意儿粘回来我们俩就重新在一起。他把那个杯子扫进了垃圾桶倒掉了，没有再粘。他当时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俩共同的一个朋友听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说如果是我真的会努力去再粘一次的。
不是，
但万一真的粘好了他同意了呢？
那有什么用呀，你粘好了也不是一开始的样子啊。
这就是当时最后说的那句话，就是最后我们俩共同的那个朋友当时说如果是我真的会试的，然后但是他就说不可能，他砸这个杯子的瞬间就注定他不会回头了，就是当时我前任给他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还挺了解我的。
对呀、啊，你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啊，你如果不想跟你在一起我理由多了，就算你站起来我也说哎你看这有
个
缝、
这
个、哎你看这有个缝，
是不是？
对，
我说跟原来一模一样吗？不一样啊，那你再买一个新的那也不是原来那个了、
对呀、
啊、
其实也是，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了解我，也就是说我砸这个杯子瞬间就是你闭嘴别说了，不能了、
嗯、
没有了。
对
对，其实他也明白了这个意思，也就从那之后开始我们俩彻彻底底的。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些东西真的是难圆的。
对，真的很难。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些古代的那个小说他写的比现在刺激多了，就是放在现在、
啊那是啊、哇这个故事呀，哎呀
他放在现在我觉得我
都不能播
也不能播，我也接受不了。哎，在古代人家觉得可以，就是有一个那个 那个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叫做蒋欣
的
重会，
蒋欣重会珍珠山，
我放到现在我都依然接受不了，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什么很有底线很有原则的人，但是那个故事放到现在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那个故事是在 我小学看的，
我
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我的三观都崩塌了。
对啊，好，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和大庆这么激动啊。他是这样子的，这个故事有点复杂。男主人公蒋欣哥他外出经商了，然后他的妻子呢王三巧就独守空房，然后被一个姓陈的商人设计引诱，好，出轨了。蒋欣哥知道了之后他就休妻，但是他把那个休书是烧了的，给他的妻子留了体面。然后再后来呢，这个王三巧他改嫁了，嫁了一个官员，然后那个蒋欣哥也另娶了。再后来蒋欣哥摊上了官司，审判他的正好就是王三巧的现任丈夫那个官员。这个时候王三巧去觉得自己就是还有感情爱，他就去求情要救下前夫，然后这个官员感动于二人的情谊，让他们破镜重圆。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真的不理解到底怎么圆的，怎么圆的呀？
其实后来你大概能明白，原因在于在我们封建的那个制度下，其实女性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对，
它像个物件，
是的，
我还给你就还给你了，而不是
对
对
对，
其实
还给你还成全我一段美名，
对，还说哎我成全人家，
是的，其实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其实这种的原谅的感情是跟绿帽屁有点像，就是大家一般情况下的人总会认为绿帽屁这个男的很贱，就是他竟然能够看着自己的爱人跟别人在一起，但是其实真实的情况跟这个恰恰相反，
有可能
就是绿帽这个人是绝对权力的存在，
确实，哦，对，
他享受这个，他因为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物件，就
是
像这样，
是的，
举个例子来说，我把我真爱的古董花瓶借给你看，在我的心里首先最重要的是这件古董花瓶它永永远远是我的，
是的，
其次我只借给你看一下，我或者借给你摸一下玩一下，
我嘚瑟一下，哎，
是的，
更多是一种
嘚瑟，
对，这个东西就其实跟就其实还是没有把女性当做一个完整存在，你就
是
我的物品，所以我无所谓，就是在古代这个故事中也一样，
对，
就我不管你出轨了或者怎么样，你只是一个物件而已，我把你给别人玩一下，你看你还不是得回来，
对，就是
还得感谢，就
这种，
我在是我有绝对的掌控感呀，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会享受这种别人对他的感谢，然后
享受的，
是的，
太爽了，
我天哪，是的，所以放
你看这个东西我有你没有，
对，那给你玩玩，还是
我
的，
我大发慈悲，我把它还
给你，
那又怎样呢，是我慈悲，哎，
对，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
是的，所以放在现在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成长环境里面真的太难理解了
啊，是的，
就说了这么几段 CP， 这时间已经
过去了特别多了，
根本说不完啊！天哪，就是我长这么大这么多年看的这些书，爱磕的这些感情
都用上了。然后这个表格里面还有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反正我们都是给到一个夯
中夯。
对，
是的，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然后这个表格里还有这个欢喜冤家跟欢喜冤家。
欢喜冤家我觉得也很快乐嘛，就是很欢乐，
对，就是那个被改过了之后的西厢记其实有一点点欢喜冤家，他考红啊，
哦，
然后什么
中间后面那个版本的，
对，后面那个版本的，
对，
他其实还挺欢乐的，
我觉得欢喜冤家我自己可能就给到一个 NPC 的程度吧，因为我觉得欢喜冤家主要是那个张力比较弱，就是比起别的来说，
对，
就是很平淡小甜饼，
就我想了一下，其实我个人对这个 CP 的表我除了夯就能给到拉完了
我觉得差不多也是
我觉得更多的看你写的好不好，对，
是的，
欢喜冤家其实也有那种做的很有趣的，就其实你想一下最开始的黄蓉和那个
郭靖
其实就算是欢喜冤家呀，
对，
蛮可爱的，
哎，不过我还是能给到不同的评分，因为虽然我看这些也没有这种绝对不喜欢的或者绝对特别喜欢的，就是还是看写的好不好，但是像欢喜冤家这种写的再好我也就那样，
就是我觉得欢喜冤家有的时候很像那种对抗路情侣，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虽然觉得很好但是 不会拨动我的心弦，就是这种、就是 NPC 的水平，
就是这种，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还有好，就是他有点像对抗的情侣，就是两个人、虽然两个人之间打打闹闹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永远是站在一个方向的，
哎，
是
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哎，其实你要真细品起来也是挺快乐 的
对。然后下一个就宿敌嘛，刚才不是说提过，
宿敌真不用说了，
夯，
真的夯。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这个挚友，
挚友这个其实我一般
夯
夯挚友太夯了，
我可太磕了，勾践和伐木器。
哦哦，
我们两个人为了共同的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理想中，我即使知道你就是太次了，没有，就是我们单纯的说历史上的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很感人。
嗯，
就是虽然说伐木器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那个啥，但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荆轲刺秦这个故事，就是我个人可能就是那种真正标标准准的中国人，就是我们会为了。就是可能真的太共产了吧，就是我们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对于一个就是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无条件的相信你，我能献上一切甚至于自己的生命。
好的，你改变了我的想法。
是的，
就
很容易被改
变，太浪漫了，
太棒了，我再给你讲一个，
当时真太浪漫。而包括像那个喜人秦妙夜的时候，我当时最喜欢的几个那个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奈何桥上，首先一个是我本身就很喜欢跟刺秦的这个故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这上面写的真的太好了，就是荆轲和伐木器一直以来到最后他们结尾两个人在那个奈何桥喝那个孟婆汤说的话，就是其实荆轲就你失败的这件事情此生我从未怪过你，然后对，然后那个荆轲和伐木器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过不去奈何桥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就是他们都是互相担心为什么对方过不去这个奈何桥
啊。是的是的，特别好看，那个节目
那一期真的是看到我最后真的是眼泪狂流，而且尤其是在那个秦始皇说哈你也有遗憾你过不去，秦始皇当时站在那儿非常洒脱和淡然的说，这寡人这辈子
没有遗憾了，
很多，但是我做过的事情更多。
嗯，
我当时觉得卧槽，怪不得你是秦始皇的，
该你的。
对，然后挚友这个就更多了，就是任作为一个热血少年漫的爱好者，这太多了。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我最近非常磕的，就是最近也是很有名的那个电影《挽救计划》里面的两个男主就是真正的挚友，就是那个男主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地球又要毁灭了，然后。地上的科学家是发现是有一个东西在吃那个太阳
、
然后
它是一个科幻小说最开始，
对，然后这样的话太阳不是就变暗了吗，变暗了以后我们地球变冷了，变冷了以后粮食就减少了，减少了以后人们就会互相厮杀
死了，
对，然后
地球崩吧
对，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要送上面的人去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把那个男主送上去了，然后男主只是一个孤独的一个没有牵挂的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他根本就
他是被骗上
的，对，他根本就不想上去，然后是那个把他打昏了然后丢上去的，因为本来是有别人要上去，结果那个在做实验的过程中那个科学家死了，所以他最了解的项目里面的人只剩他了，但是他不想去，他说我一点都不想牺牲，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那些宇航员再也回不来的时候他还发出了灵魂拷问说为什么呢，你们知道死还要去，结果没办法就把他给打昏了绑上去，后来呢他在就是目的地遇到了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他是
外星人
他是外星人，他们星球的人身体是岩石的，他长得像一个岩石的蜘蛛，
我的妈，
然后所以男主给他取名叫洛基，就 Rocky 嘛，然后后来呢他们俩就在这个太空中产生了强烈的友谊，就是他们俩就是都要研究这个回去来拯救自己的星球，然后当洛基知道这个男主不能回到自己的星球的时候他就问为什么，然后男主说我来之前就知道，然后洛基就说你是个勇敢的人，然后他说不，我是一个懦弱的人，然后洛基说不是，你勇敢，然后说我把我的燃料给你，你回家，我在这点是
我
在电影院里面哭的。
但是其实这一段我觉得原著其实是比电影做的更好，
对，我下面就
对
我下面要讲原著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部分，就是后来他们俩聊天嘛，因为洛基是他们的那个星球是全黑暗的，他没有眼睛，他们是通过了声波来看的，所以那个男主叫格雷斯，然后格雷斯就在给洛基讲那个地球上也有跟你们一样的生物，就是鲸鱼，他就讲鲸鱼多好多好，然后洛基就觉得鲸鱼很好嘛，然后格雷斯就说可是那个鲸鱼们也有很多仇恨，然后洛基就问他对谁的仇恨，说我们他是波江座的人，他说我们波江座人很少有仇恨，然后格雷斯就沉默了，他不知道怎么向洛基描述，他觉得他只是向他描述了 地球的美景，没有人告诉他人类会破坏美景，没有人告诉他我的同胞可能会把你抓起来解剖售卖做实验，没有人告诉你我们的丑恶和不公平。地球人以自己的小肚鸡肠来揣测所有的外星生物跟自己是一样的邪恶，地球人或者偌大的宇宙里只有我们崇拜战争和鲜血。然后他就说，对人类来说，一些人类杀死鲸鱼卖掉，一些人类向海里扔垃圾破坏鲸鱼的家。然后洛基向后退了几步说，坏坏坏，就是洛基情感激动的时候会把一句话一个词说三遍，这是他的
像一个小狗，
对，
会说话的小狗，
对，他的一个就是习惯嘛，他退后了几步说坏坏坏，然后洛基思索片刻补充道，坏人不包括格雷斯。
哎呦，
然后还有后面就是洛基星球上人能活很久嘛，然后格雷斯就是肯定要先死，然后他就说给洛基说，你要把我葬在太空里。然后洛基就有点生气，他别过头跟我冷战，我没有管他的脾气，继续自顾自地说道，为我生火，剧烈的大火1000摄氏度就行，我会成为灰烬，你要捧好，然后把我扔到外太空，扔到群星里面。然后洛基沉寂了良久说，我知道了。然后他说，你要晚点死哦。就是
特别可爱，
对，而且因为这个还有一段 callback， 因为那个地球要逼格雷斯上太空去送死的时候，只给他3小时时间考虑。后来那个格雷斯到了洛基的星球上嘛，然后洛基就问他，我们现在燃料也差不多，也给你修补了飞船，你要不要回去？然后格雷斯就说，我在考虑。然后洛基就跟他说，那你考虑的久一点哦。
我觉得自由的好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是完全，就是他们两个不一定是完全相似的人，但他们一定是有相似的内核，一定是
有那个共同点。
对， 就是我一定是最懂你的。
是，而且在这个电影里面最感人的就是那个格雷斯后来为了洛基牺牲自己决定去救他，就是这跟他一开始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其实一开始那个他问他要坐的飞船的舰长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勇敢呢，就是为了这些地球的人去死。然后那个舰长跟他说，你只是还不没有找到那个让你勇敢的人。然后这个洛基就是让他勇敢的人，他为了洛基要牺牲自己。然后这个小说的最后一句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之前洛基看不到颜色嘛，他没有眼睛，然后那个格雷斯给他描述了我们地球的春夏秋冬是怎么样的，然后蓝色是怎么样的，他用语言来描述什么样是蓝色。然后那个洛基之前说我懂了，然后在这个整个小说的最后格雷斯不是死了嘛，然后最后那个洛基就说，格雷斯你是冬季，你是蓝色，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哇塞，
太好磕了，就
真的真的好磕。
看这个电影之后一定要去看这个原著的小说。
原著
小说写的真的太好，
更感人，就是很细腻。
它其实是比那个电影处理的更好，因为电影里面加了很多就是我现在最不喜欢的好莱坞的那些脏东西。
对，但是电影毕竟你要为了商业妥协嘛。也是，而且电影要舍弃掉很多细节，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明白。
现在是不是忽然觉得只有好磕了？
是的，是我没有 get 到。
对，
然后后边还有两个，就是骨科跟伪骨科。
我可太磕了骨科，我狠狠磕曹植和曹丕。
我就说一句话，就是对于我这样一个道德非常高的人来讲，我特别磕贝德和骨科。
我真的太磕了，我受不了啊！就是那个。弟弟身上全部都是他亲手刻下的痕迹，然后到
就是血液是他俩的红线。哎呀妈呀，
我受不了。我本来最开始以为我是接受不了骨科的，直到我看见了他们写的那个史同文，直到我看见了他们写的曹植和曹丕，我一瞬间就磕疯了。
但是骨科我只磕耽美了，那种 BG 有点磕不下去，主要是还有那个道德的问题比较大。
伪骨科我可以，骨科我不行。
我现在已经全盘接受了。
我也是，
我没有任何，
我没办法拒绝。
我觉得在于只要这个事情你不影响别人就行。BG 你只要不生孩子我都
啊，对，主要 BG 就是要牵扯到这个生孩子还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想。
就是我觉得只要不是未成年我都能接受。
那确实，那确实。
然后下一个就是爱而不得嘛。
这个我不喜欢，
我也是。
爱而不得，
讨厌爱而不得。
爱而不得不就跟那个明月照沟渠差不多吗？
不一样，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就是爱而不得的点在于你有得的这个心，它跟那种明月高悬和镜花水月完全不一样。
但他
们这个自私的点是我不喜欢。
哎，我觉得明月高悬的那种情况下也有这个点。就是
说那个不独照我、
对，不独照我也有这个点，
因为他爱而不得的这个不得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点明月不独照我的话，我觉得他已经得了，但是他想要更多，他 想要全部，我觉得这个有点病态。
对、
啊，然后这个病态的点很好磕，但是爱而不得就感觉稍微感觉档次下来一点。
我也觉得、嗯，我就没那么喜欢。
爱而不得可能有的时候配合那个身不由己。
没有，我觉得爱而不得很多时候有点像那种就是自我感动。
对，我觉得爱而不得得分两种，一种就你纯粹是阴湿男鬼，我觉得挺好。
嗯、
哎
啊，就是你纯粹是个是个神经病，你纯粹是个
我反而能接受、
啊。你纯粹是个疯批神经病，我觉得行。
嗯、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之前有很多那种 B 片里面
啊，
经常会出现。
如果你
或者是包括那种粉红电影
啊，对对对，
对，其实你在那个里面也能品到很多的真心。
是，如果你就只站在那种道德高地上，然后觉得自己特别爱，然后觉得自己爱又很伟大，
那
就滚，给我滚。
对，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接受不了的点在于，更多的爱而不得都处在一种自我感动。
哎，是的。然后就是这个先婚后爱 CP， 哎，不过我瑞文真的个人比较喜欢先婚后爱 CP， 就
是我也蛮喜欢。
啊，就一般情况下不是先婚后爱都是那种双方因契约呀、利益呀、家族压力或者意外事件被迫结婚的嘛？起初没
最多出现在那种 A B O 文学。
哎，对，就是起初没有感情，甚至互相厌恶，但是在朝夕相处的婚姻模式或者那种契约情侣模式里面，逐渐对对方产生了真爱的那种感情嘛？我觉得啊，就是先婚后爱的迷人之处在于一开始的那种反差设定，就是从我绝对不可能跟你相爱，到最后的非你不可，就前期互相怼呀、嫌弃呀、试探，这种张力也挺足的。其实
两个换学长，
对，前期有点那种对抗入情侣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期真心流露就比较动人了。其实感觉就是一开始是比较冰冷的那种契约嘛，但是在日常细微的那种相处中产生那种缓缓的那种爱意。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可以直走肾，但是我却走了心的那种沦陷感很上头。
对，因为我前两天刚好还看了一个类似的那种 CP 文，然后他其实也是这种设定的。然后里面的那个两个男主呢，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因为这两个人最开始是好兄弟，
嗯，
就真的是那种关系特别好的好哥们儿，然后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然后其中一个是这个公司的太子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被他爷爷看上的，就是想培养的那种继承人，
嗯，
但他们两个人虽然说身份是 A 和 O，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体型差没有很大，那个 O 呢看起来就完全没有那种作为 O 的那种自觉感，所以两个人就是那种很好的哥们儿
啊。
在这个哥们儿过程中其实产生感情但并不知道，然后 O 忽然有一天就是辞职了，去了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去做了别的事情，然后这个 A 呢其实非常生气，他生气就在于 O 的不告而别，为什么都不跟他商量并且要离开他，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爱了，
嗯，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已经相当于再也没有联系了，
嗯，
但是直到他爷爷就是那个 A 的爷爷快要去世的时候，他爷爷很希望看到他结婚嘛，他想了半天，他给那个 O 打电话了，说你能帮我个忙吗，给我结个婚方便吗然后在这时候其实他有点类似于先爱后婚再爱，但是其实在那个，但是为什么他属于先婚后爱呢，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没意识到爱，
对，他只是没感觉，
是的。
那这个其实真的写的很有意思，因为他后面其实有还有追妻火葬场，但其实这个火葬场在于就是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不太典型的那种会爱人的人，因为其实爱很多时候是要学会的，
是的，是的，
在很多过程中去学来的，
嗯，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其实有过那种互相伤害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先婚后爱的比较好磕的一个点就在于这个学习，
是的，是的，
两个人互相教会了对方什么是爱，并且教会了他你要怎么爱我，
是的，
是
的，
对，
尊重。
其实我个人的话就很喜欢这种，其实我一直以来就喜欢那种日久生情型的感情，
对对对对 对。
但是这个日久生情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他俩注定是同频能相爱的人，
对对对，
就只不过遇到的时间可能一开始不太对，
是的，不能是那种一眼没有感觉的人，那爱不起来。
这个
对，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大家有流行在说为什么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两个人还能怎么举案齐眉，很快乐的过一辈子。我觉得点其实在于不快乐的你没看着，
对
啊，是的，
两个人有可能只是因为 他们两个其实相当于就跟现在相亲一样。
对、
嗯、我以前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模式、嗯、但后来发现其实他给你搭建了一个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同频的平台。
嗯，
对，
是
我觉得像相亲这种就是看两个人怎么过了。
对，
是的，
当然如果你本身是有毛病你逼不得已才来相亲的，那
那
谁
真没办
法，那本来一开始就不想过。
对
呀、
啊，但是其实有些人他可能只是譬如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去认识到异性的人、
啊、
或者是我可能是一个很内敛的、
嗯、
我不太会表达的，但这个过程其实像无论是先婚后爱也好还是相亲平台也好都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你可以去认识他并且被别人认识到，就是它是一个看见和被看见的过程。
嗯，
当然如果你们两个同频的话当然是可以日久生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
是的，我感觉我在那个耽美类型中真的特别爱这种就是先婚后爱类型就是前期给我毫无感情的大度特度，后来拉个手都要脸红，就是前期一般都是酷炫狂霸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后期完全大变活人，就是身体开了无数次心里第一次情窦初开。
你这也是浪人真心啊。
对，就是变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以黄暴开场以粉红泡泡结束，
就是
啊、嗯，而且这个过程中就是慢慢他们俩互相养成嘛，就是有安全感跟养成感、
嗯、养成
对，然后观众可以见证到两个人从陌生到依赖的全过程，他们最后终成眷属，我化身姨母。
而且海王之间的极致拉扯确实好看，
确实、
啊、
那确实、
啊、
哎，最后拉进去了、啊、我说爽。
对，然后而且先婚后爱的就是这种身份绑定带来的宿命感，就是无论我怎么一开始想逃避，爱的红线都要把我们绑在一起，就是这种逃不掉是这种情感的非常好磕的一点。
是啊
啊，还有就是像大清刚才提到的，就是跟先婚后爱一般联合出现的还有追妻火葬场，一般这种情节男主或者攻方嘛，那一方的节奏太慢了，一开始就是因为自己的冷漠呀自大呀误会呀误判呀等等的一些伤害了另一方，心灰意冷决然离开，此后男主或者攻方幡然悔悟，不惜一切代价受尽折磨去了。
这个其实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契约恋爱和那个假戏真做其实也
很像，
但是就是对于瑞文个人来说，我最爱看追妻火葬场，但是以我的口味的绝对前提就是男主或者攻方必须颜值出众风姿过人如果还会撒娇就更加分，就是我们网络同人女文豪说得好，攻方不漂亮不可爱不会撒娇怎么能骗受方上我的床。
对，
是这样的。
对，然后追妻火葬场我觉得就是最迷人之处就是虐男主或者攻方，我真的喜欢虐男就是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看的、
嗯、
可以算是追妻火葬场的我看的一个同人。
嗯，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磕的那个贤泽的那个 CP。
嗯，
这个同人叫做官夫日记，他恐怖在哪里，就是打从一开始
嗯
这个另一方
嗯
已经死了、
嗯、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嘛，他其实是跟那个书的背景一样、就是二皇子自杀之后，然后他开头呢就是想起初范闲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一丝一毫慢慢的给你抽丝剥茧的剥开了他当时到底对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并且那段时间就是然后而且他写的非常疯，就是、
嗯
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刚开始你会觉得他正常的，然后慢慢的你会越来越觉得他越不正常，然后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不正常从一开始就开始了，就一开始就有了，他根本就把那个尸体藏在了家里。
嗯
哦，而且在这个然后后来忽然有一天当他意识到他其实是爱他的时候，他把自己嫁给了这个尸体。
我天，
我的妈，
嫁了之后关于这一切另一方是完全不知情的，嫁了之后他想尽各种办法要招魂回来。
嗯，
对，就是这个
太疯了，
写的特别疯但是他怎么说呢，这个人确实做得很厉害，就是他那个拉扯是一点一点出来的，就是当最后这一切整个被揭开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操太牛逼了、
嗯、
就这个人确实在这点上写的特别好。
对，我感觉虐男主就是特别好看呀，
这个、其实就是追妻火葬场，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意识过一点点、
嗯、
在他死了之后就是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在提醒你当年有多爱他呀。
嗯，
然后但是这个就是非常强大的，你再也得不到他了，然后在这一
太痛了，
对，慢慢的你活成了他的样子之后你已经疯了，就真的纯疯了、
嗯、
然后这个书的最后的结局特别恐怖、
嗯、
就是 他的结局就是那个李承泽忽然活过来了，就是他活过来之后觉得很意外，然后这时候听见身体里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就是那个范闲的声音，
嗯，
和你在，
哇，
就特别疯，
绝杀，
太疯了，
真的好疯啊！
关键是这个里面另外一个人，他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并且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
有点死了，
嗯，
这个真的很牛逼。
对，我感觉就是那种追妻火葬场最迷人的就是那种情绪的极致过山车，
太牛了，
就是前期男主多酷炫，后期就有 多痛，啊，我先恨得牙咬牙切齿，再看他卑微下跪痛哭流涕，
啊，
获得巨大的快感，
巨大的反差，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万年反差感嘛，
嗯，
就强者示弱的反差，一般这种男主
跟烂人真心圣人私心一样，
对，
就是，
但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这种男主他可能也他可能不是烂人，他只是性格问题，
啊，我的意思就是他的张力点跟我们说的
对
其实都是那种极致的反差，
是
磕到的点，
对，因为大家本来就爱磕反差感嘛，
对，
然后还有一般这种男主或者攻方通常不是高傲强势的嘛，
是的，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为了挽回一切放下尊严还是那种大家喜欢的那种破碎感嘛，然后最后就是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的那种朴实遗憾嘛。其实现实里面很多人错过了才后悔，但是文艺作品里给我们重来的机会，看着男主在火场中煎熬，然后女方女主或者受方反客为主，拿起主动的权杖。哎，不过我一直觉得就是追妻火葬场的精髓是女主或者受方其实一开始就不是卑微的角色，
嗯，
就他们只是更温柔强大，更懂得包容，内核更稳定而已。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火葬场其实重点在于另一方的自我折磨，
嗯，
而说追妻火葬场一定不是这个妻对夫的折磨，而是夫的自我折磨，
嗯，
是
他觉得自己做错了很多事，
嗯，
所以他想要去赎罪的这个心，
嗯，
其实没有人火葬场他
的，
嗯，
对，我看的就是他的悔恨，
就是而且其实一般情况下这种女方或者就是妻这方的角色，她一开始只是把主动权给出去，表现得很被动而已，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掌握着关系的生杀大权，
对，这也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对于这个理解，就是我们说到的左右卫，
嗯，
其实右卫往往永远都是更成熟和强大的，
对对对对，所以左卫容易发疯嘛，就是幼稚嘛，其实就是追妻火葬场就是幼稚，他自己折磨自己
呀，
啊，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跟米友聊天的时候，米友当时给我就是总结了一下他身边的所有的朋友还有什么，就是他当时的总结就是他觉得老实人就得娶个厉害媳妇儿，就是，
啊，
他意思是这样的，就是男生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你发展成什么样子，跟你找什么样子的女朋友和什么样的伴侣结合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男生来讲就是除非你是一直以来都特别有自我规划的一个人，
嗯，
但这种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是少数，
嗯，
但是女生永远是比男生要成熟早很多，而且男生在很多事情上他并不是很负责任，
嗯，
但是女生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好像忽然自动解锁了在什么年纪里该做的事情一样，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就是当然这个也可能跟我们一直以来这种
教育有关系吧，
对对，
女生
社会
女生就是从小被这么教育
的
你就是得做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性的脆弱，
嗯，
才让她强大，
哦，
是的，
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你不这么做对于你来说这个结局会非常的糟糕，
这是一种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承担的话没有也没有人
来替你承担，对，因为你的容错性会比较低，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更加优秀和更快成长的原因，但是对于男性来讲是另外一种，
对，
就是我可以我这把不行了我再来，或者我晚一点长大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女生来讲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确实就是我们所谓这种左右位的这个关系中为什么其实右位永远是那个掌控的人，
嗯，对，因为右位本来就是女性想象中的最完美的感情的那个，
对，其实他是把握方向的那一方，
是的是的，妈呀我真的太爱看追妻火葬场了我最喜欢的 CP 就是追妻火�葬场，我真的磕了四五年了太爱了，
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补充一点，跟不是追妻火葬场这个，是我刚刚看我们下面的这个评分表，不是还有君臣贝德，
嗯，
然后养成什么的嘛，我刚刚终于找到了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在说那个曹丕和曹植吗，
嗯，
他们简直就是这几个的融合啊，就是贝德加骨科加养成再加君臣然后再加恨明月高悬曾独照我，你曾经独照我，你现在为什么不照了， 就是这句话是那样子的，就是兄长教我握笔的手最终写下了流放我的旨意。
哇，但有一说一，我觉得曹丕对曹植已经很可以了好吗？
对啊，确实啊，就是那个曹植小时候他头顶上那片天就是不叫天叫兄长，是完全是曹丕帮他顶起来的，
这不是还有爱而不得吗？
有点又有点了，然后他就特别复杂，然后
所以你说他到底喜欢的是甄姬还是他的兄长呢？他恨的到底是谁？
那很难讲了，那我还是、
啊、
对呀、啊，而且在小时候曹丕会非常下意识的替曹植挡掉就是所有的困难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曹昂死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整片天都叫做曹丕，然后到了后面，哎，他曹植跪在了冰冷的地砖上，然后听到那些把他呼来喝去的流放到这流放到那儿那些旨意，然后想起来那个在玉座上的人已经不是哥哥了，是帝王。
但曹植这一切怎么不是自己作的呢？
啊，对呀，
那倒也是的。
对啊，这你怪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不是我们前面说的恨海情天吗？你持续的拉扯就是为了让他伤害你，从而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在乎你。
确实，就是人家以前说你怕什么，有兄长在，然后到后面他开始试探，他觉得怀疑他又怎么
样，我兄长到底能为我做到什么份上。
对，
后来他终于知道了，也已经失去了。哎，
是的。然后这个表里后边不是还有师生师徒，这个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就竞技恋嘛，
其实差不多就这些
啊。然后还有青梅竹马跟幼训染，
这个就是
就还好吧，
同一个意思吧，应该。
青梅竹马幼训染只能让我给到一个 NPC，
好像有轻微的差别。就是
我太喜欢青梅竹马这种细水长流的故事了。
就是我们这个青梅竹马，在我们的意思里，其实特指的是男女之间，就是从小有那种两小无猜的关系，就是那种情感的萌芽期。但是这个幼训染这个词来源于日本嘛，就它没有性别之分，就发小。
发小啊，那有一说一啊，就说到青梅竹马这四个字，我真的觉得李白极致了。你现在能想到任何一个词能替代他吗？
没有，
完全没有。我觉得太牛逼了，就是小
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小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李白到底有多屌，但是现在我觉得
他真太牛了。
写诗的人是写诗的人厉害。
对，
他单开一页。
对，
还有后边就是霸总娇妻嘛，这种、
这个我给他拉完了，
我也是
拉完了，
真的拉完了，我真的受不了一点霸总娇妻。
主要我就不爱霸总。
对啊，而且哪有那么多什么霸总，他都是霸总了，他还能对你一个废物这么喜欢，什么东西？
不是，我觉得私心偏爱可以，但是我讨厌娇妻。
对，我就是讨厌娇妻这个设定。
我重点是讨厌这个，就是你是个废物呀，
对啊、
凭什么呀？
对呀、啊，凭什么他疯了？
对呀、啊，我不能，就是我真的不能理解毫无缘由的爱，就是我们虽然说
可能恋残吧，可能我只能
对，
只能就
是这种
有这一种解释，就喜欢智障木残。
对对对，
我觉得情不知所起可以，但是真不知道啊，哥们儿，
就是养宠物的。
对呀，
感觉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养小猫咪你也知道，小猫咪可爱呀。
对，而且小猫咪好歹能给我提供那个情绪价值。
不是你养宠物你也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狗什么样的猫，不太喜欢什么样的狗什么样的猫吧？
对，
举个例子，霸总娇妻，如果我们把流星花园算作霸总娇妻的话，
哎，那关键山菜不是娇妻、啊、
问题就在于，因为最开始霸总文学都是来自于这些嘛。那问题在于那里面的山菜可跟娇妻，
对，那根本不是娇妻。
对啊，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娇字他妈真的太恶心了，
真的很恶心。就是前段时间我和南宫老师看到了一个小说，就是讲这种的。然后那个娇妻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男方非常有实力，然后比他大嘛，那个娇妻就是自己又给他加上了有抑郁症的设定。然后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一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边又觉得他明天还要上班，我不能伤害他
啊！不要再污蔑抑郁症了，抑郁症的人精神是正常，这是精神病。
然后他
就是智力障碍。
然后他就自己半夜三更爬起来，悄悄躲到玄关去哭，然后极力的压抑自己的情感，就是挣扎，觉得我不能吵醒他，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一边又觉得，可是我真的好难过，
给
我
拱。
然后最后男主还是醒了，哄了他一晚上。
拱。
哎呦，我忽然想到，
他可以出去把门关上。
我想到了一个好神奇的事情，就是
他可以直接去死。
就是我一个朋友。她之前有一个男朋友，长得很好看，好漂亮的一个小男孩，真的好好看，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漂亮。但那个男孩呢，就是有一点讨好型人格，而且真的有一点精神病。就是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外面吵架，然后那个男生就去厕所哭了，然后我朋友就睡着了呀，这很正常啊，就是你哭一会儿就回来了呗。 结果等我朋友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男的还在厕所。他在厕所哭了一夜，他一直在等我朋友过去哄他。
我就要看这种没人哄的。
然后，但没有，关键问题在于他是这么想的，就是他害怕吵醒我朋友，所以他去厕所哭。
哦，就是这种。
但是他还没有哭完，他也不想回来。
嗯。
然后，如果回来的话，就是他是不想打扰我朋友，但是如果我朋友真的不去找他，他又很难过。
对。
拱拱拱。
就是这种。
我突然想起我之前一个
同学，我朋友当时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分手呢？我说长多漂亮，真的很漂亮，小男孩。
嗯。
然后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说抓紧，赶紧打车连夜跑
啊！我突然想起之前我有一个同事的男朋友，就是那会儿我们在银行上班嘛，她男朋友跟她吵架了，就会来我们银行大厅坐一天，不吃不喝坐一天。然后我朋友也不想出去劝他，然后只要不出去劝他，他就不吃不喝坐一天，
就是想让他心疼。
嗯，也、
对他自以自虐的形式去虐待别人，
幽闭霸总娇妻真的是拉完了，太拉了。
真的，但是啊，我们这么说，但是在我小再小一点的时候，在我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我一边又觉得我自己的情绪很多很麻烦，但是一边我其实真的想有人可以接住我所有的情绪。
哎这个、
我小时候真的是
这
样，
我
这种很能理解呀。
嗯，
因为我到现在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以来是一个从来就是我能讲出来的事情一定都是我觉得不重要的事情。那所有我觉得重要或者痛苦的一些，包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从来都不会告诉任何人知道。这个人任何人都不会，我最好的朋友不会，我的另一半不会，然后我的父母不会，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接我这个情绪。但是同时，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人，他确实会让我觉得我终于被人看见
啊，对，很开心啊，
是真的很开心
的。是
的，
我也是到现在才发现，就是有这种人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说。
而且问题在于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会这么做，就是我在我身边的很多人中其实是扮演了这么一个承接别人情绪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被人接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点委屈，就是为什么，
对，
但是慢慢的你好像也习惯了这件事之后，但是其实你内心深处仍然还是觉得
是渴望的。是
的，
我感觉就是这种小情绪啊，有一个底线，就是不折磨别人。
对，他、
嗯、
不折磨人。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每个人有小情绪很正常呀，就是大家渴望遇到那种所谓的灵魂伴侣，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谁不渴望？
但是我不作嘛，
啊，
但是我也希望被人看到啊。
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你不能够觉得要无底线的去伤害那个人。我们看到的那个小说真的太离谱。
对，我觉得这个无底线的去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真的是一种变相的索求和压迫。
我觉
得对，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有点类似于救赎。
对，而且他那个救赎是因为他把就是不是爱，我觉得他对那个人不是爱，是那个人承接了他生命里面所有的重量，是他把自己所有不能承受的东西一股脑都抛给那个人了，这不是爱。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我自己是可以消化和承受的，但是你共情我，你真正的共情我，并且你理解在这个背后我做了些什么，我的委屈或者是我的一些我做这些的时候所承担的那些比较沉重的东西你都能，这不是前面罪与罚的那个，对，你跟我是就是我们是同频的，
对，
而不是说我把它丢给你让你去处理的。
是的，
对，其实点在于这儿，就是我不麻烦别人，但是我希望别人能懂它。
对，我们就
是
不能接受这个霸总和娇妻里面这个把自己完全放于那种
弱化，
对，绝对绝对的弱势方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之前有人在说到就是霸总娇妻为什么能在就是女性群体中盛行不绝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更容易带入那个平凡的自己，就是我一无是处仍然有人爱我。
对，就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自己在矮化和弱化你自己。而且在这个同时，在霸总娇妻文盛行的这个时候，同时其实也是对女性的一种矮化。
对
啊，
是
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做任何就有人爱你，但是为什么呢？
对，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用做？
对啊，
我觉得
就
是
凭什么呢？
谁告诉你你不用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你本可以自己做的事情有人想做，他剥夺了你的权利呢。
对呀，就
是、
啊、是
的是的。其实之前有一个日本我很喜欢的电视剧，那个失恋巧克力职人，
哇，
那个女主 就是别人会觉得他是娇妻，但是他根本就不是。
嗯，
那个女主有一句经典的有力量的台词，就是你知道让别人喜欢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吗？
是的。
那个电视剧说实话我最开始是冲着松本润去看，看完之后我真的爱上那个石原里美了。
嗯，
他那个角色真的太有魅力，就那个电视剧其实本身特别的三观有问题。
哎，对，里面的人都 各种出轨。那男主嗯，
每个人都有病，每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呢，他就是那种在那种极致扭曲的这种关系下，有一个非常正统的三观，
非常清醒的，就是女主、
嗯。
对，而且不光是女主，就是其实他整个剧想要传达出来的信息非常的正
啊。是的，是的。
对，那个电影，那个电视剧，我推荐就是，如果大家是能抛开现象看本质的人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真的很有意思。
对，而且当时就是我跟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一起看了这个电视剧、
嗯、
然后我们俩对跟对里面的女主跟女二号，他说出了对女主跟女二号的想法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完全跟我三观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他就是那种其实根本不能把女性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且他根本就不懂爱的一个人。就是这个那里面的那个女二号，她觉得自己的爱比女主的爱高尚，因为我是一个专心致志一意暗恋男主的人，但是女主呢是一个已婚出轨的女性，她只是在勾引男主。然后
她对男主甚至于都不是爱。
嗯，
对对对。嗯，但是当时那个男生就觉得就是很赞同女二号的想法、就觉得只有这种才叫爱、就是女主就是像男主说的一样是妖精，他只是在哄骗我、我就觉得你真是算了吧。
其实我忽然能懂他那个男生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还有一点，就是他作为一个追求你的男生、我们在本质上就是他对于女生的想象就在于他觉得女生都是雌竞和艳女的、
是的，是的，
我们讨厌所有一切那种妖精一样。
对、就是、
所以他在顺着你说、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你跟我完全压根三观不在一起，得了吧。
说句真心话，这个也是在 CP 关系中我非常讨厌的舔狗模式，就是我没有自我，我只是想顺着他讨好他，顺着他说，我没有一个自己
的
那个啥，就是清晰的三观。
对， 对，而且他其实很高傲呀，就是他完全没有去了解你呀、
对，
你但凡了解一下你也知道咱不是那种雌竞的人呀。然后这个表里还有那个年上跟年下。哎，我比较喜欢年下。哎，
我喜欢年上，
我磕年下。 我耽美，我耽美里面特别磕年下。
哦，
就是对于我正常就是以我自己的择偶观来讲、
我爱年上。
我也是择偶观里我爱年上，但是磕的话呢都可以。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喜欢的男明星或者是男性角色，我喜欢男明星，我是王劲松的女友、
真的。那瑞文就更直白，我需要一个精神上的爹。
对，
就是
我纯喜欢，
我也是，
我纯喜欢那种就是在各方面能压制住我的那种人，就是无论在年龄上、阅历上、经验上、能力上，所有的一切都要强过我，并且强到游刃有余。
哎，慕强慕强。
是的。
但是我喜欢的都是年下。就是你经常会谈年下。
我很专业啊，我从来没谈过年下，从来没有。
这个问题就在于，但是问题在于，你有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又真的会爱上那种就是年下的弟弟，就是有点什么感觉，就是你那个时候就大概能理解那种男人就风尘的那种情绪。
哎，不过
就是这个人他最开始干净单纯，他所有一切之后的生活轨迹，他的三观，他的塑造，
这不是养成吗？
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都是被你影响的、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是有成就感的。
对呀、对呀、这个我也能懂。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两个我都可，而且我个人觉得都可以。
对，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在于，如果你对你自己很有要求的话，那种年上你也碰不着。
啊，是的，
就逼着自己成为了那个人。
对，是的，
就这个事情就完美的体现在瑞文身上。我们老听众一定都知道瑞文的故事，用你爸的名字呼唤我，我从小学就喜欢这成年男性，就是从小到大都渴望那种成年男性。
哎，
真的就是需要一个那种精神上的爹，因为我爸他在生活中像个弟弟。就是我可能渴望那种父爱如山的父爱吧。然后 虽然我爸也很爱我，但是他不如山。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也是，我需要一个能够领着我走的人，我需要一个这种，
因为我一点都不想做决定，不想干嘛。
对，我需要，虽然说跟我的父亲没有关系，因为我爸确实是什么都会的那种啊，但是问题在于。在有些地方上他确实不能直接，就是你忽然有一天你已经成长的比你爸快的时候，
嗯，
然后你又觉得你还是很需要一个人、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单纯的懒。
对，真的是。但是其实你想，你在成年以后，十八岁以后到三十岁这个之间，你还可以就是幻想一下成熟的年上、
嗯、
但是等到你三十多岁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土地上关于我幻想的那种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我还有王劲松的功累啊，但是我够得着吗？我
对，就是演员呀这些有、嗯、但是生活里面
是的
太少了，被迫谈恋爱。
谁懂？
你哪怕看那种二婚你知道吗，或三婚男的你都找不着了。
对，是这样的呀，
因为很多我们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男的这辈子都没怎么长大过。
对啊，所以自从我本科毕业23岁之后，我从毕业那一刻意识到我已经20几岁，那一刻开始我说不行啊，我不能等到30岁才找到我想要的这个人吧，开始着急了。
是的，
我
过了30这点真的就很难
了。对，我觉得过了30我肯定找不到年上了，我找不到啊，然后开始
真的
着急。
其实是有年上，但是问题在于我忽然发现啊，就是我在心理上喜欢年上，生理上排斥年上。我说一个特别有可能说出来会被人骂死的一件事，就是我之前就是我在说到我前任分手的事情、
嗯、
我前任呢跟我其实比我大一点，大个2-3岁、
嗯、
那样。
嗯
就是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就是因为他作为年上的那种成熟，
嗯，
但是我成长的速度会比他快，
嗯，
所以在这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没有，就他身上没有任何吸，就是在精神上他没有吸引到我的点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俩坐在那儿，然后我看见他的皱纹和他走形的身材之后，我就忽然觉得不行，
你这个跟
我接受不了了。对，就是很
不是，关键是
外人，我承认，
关键是我们对年上的那个要求里面这个外形的要求也很高呀。
对，是的是的，
因为我虽然跟他年纪差不多，但是我仍然保持着他认识我时候的样子，甚至于我比那个时候好看了。但是你凭什么？
真的，我觉得我觉得你可以老，但是你老了以后你也得像肖恩康纳利那样。
对啊，就是你不能是个老灯啊，你
就你不能对自我没有要求了。
哎，不过这个真的是，就是虽然我没有大清老师这么那个什么，
这个事儿虽然说我还是为自己辩解两句，就是不是我是一个就是肤浅的我只看外形的人，就是
笑死。
我真的很在意的点在于什么，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双标的人，就是我对于那种跟我关系特别近和特别远的人标准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的所有的好脾气都留给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人，我对陌生人一丁点耐心都没有，甚至于非常差。而且就是就对于跟我关系很近的人来讲的话，我对他真的就是我不会发火，我能接受他任何的地方。
是这样的。
对，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同时我就是你既然是我最亲近的人，承受了我好脾气的话，同时你也要承担我对你的高要求和高标准，因为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
嗯，
就我对我自己的标准和跟我最亲近的人的标准几乎差不多，当然肯定会低一点，因为我对我自己肯定标准最高嘛，对吧。
嗯，
然后在往外辐射的这个圈子里面，标准肯定也是越来越低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自然就到另外一个圈子去了嘛，这也很正常，对不对？
是这样的。
是，就是我跟大清老师不同的一点，就是其实我这辈子是遇到过我完全的理想型的。
嗯哼。
但是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他特别的让我恐惧。
啊，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你真的喜欢的和你最终能接受的真的不是一个人。
啊，
就是他让我恐惧的点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完全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上让我恐惧。虽然我心里是希望有一个人完全的站在主导的地位上的。
你又紧张了是吧？
啊，害怕，就是觉得
你觉得完全
不受你的控制。
对，他会不会在我无法掌控的时候伤害到我呢？就是有点害怕。然后后来我跟大清老师有一次还开玩笑在那说呢，说妈呀，这辈子都渴望一个爹，最终没有找到一个爹，找到一个妈。大清老师说没事，妈比爹好。
对啊，妈确实比爹好啊。
妈比爹好，妈真爱你啊。
对啊，妈是真温柔啊。
没有，主要有一点，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是妈生的，所以她有的时候真舍不得。但是爸的话 话不好说。
对，然后就后来觉得嗯也挺好的。
嗯，太好笑了，你妈确实不错。
听懂的，听懂的，掌声。
你妈老细了，真的
就是。
就有一个事儿特别搞笑，就有一次我们跟另外一个朋友出去玩。我们出去拍照嘛，然后他不是在帮我腿上绑东西嘛，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朋友突然用一种特别天真的语气说，今天早上我这个东西是我妈帮我绑的，她也是你的妈妈吗？
我受不了了，
叫男妈妈。
我当时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在认真问这个问题呢，还是他在开玩笑问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儿，小助理已经笑到翻滚了，真的。要不是我飞不起来，我现在已经上天了。
我跟小助理在沙发上打滚儿，
真的只有打滚儿才能表达我的情绪了。现在，
哎呀，救命啊！我要死了，我
姐。然后这个表里面还有替身，哎，替身我反正一般
了，哎、我真的一般，我真的不行。你找什么替身？你有病吧？你两个一起霍霍？
对呀、啊，
对，真的是两个一起霍霍。
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了，就是、
啊、
拉完了，在我心里就是
这太拉了，一坨。
我觉得替身可能之前大家磕的点就在于，从此以后我爱的人都很像你
啊，
啊
是这点，对。
但
是
我觉得不能，
这个、其实还是在于他忠于最开始的那个人啊。
对，而且我
并不是你要去伤害之后所有人。
对，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没把别人当人呀、啊。
对呀、
啊，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那种清醒的，就是
就是那个他明明知道对方是替身，他只是为了弥补自己对之前那个人遗憾，所以找了这个人。
我觉得这种说难听话，就是对于我一个接受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孩子来讲，我接受不了这种。
对，但是他
拿人当人的朋友。
对，但如果他不自知，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实际上是同一种类型嘛。那这个还好，
除非是什么，就是我能看的就是你真的比例足够好、然后写到那种纯粹极致的风、
哎，我感觉我能接受的一种替身就是这个人他没变，但是他失忆了，他人格上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他还是这个人，然后中间就是这个攻方独自拉扯，就是觉得啊，他不记得以前的事儿，我挺生气的，但是他现在也挺好的，现在的性格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喜欢以前，就是那种，
这是那个初恋54吗？
对啊，
这种
我觉得这种我还能接受，
反正我感觉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接受，就跟我以前一直说的，我不能接受就是一个人心里有白月光还能跟别人谈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你身边就开始出现那种中年男人，你知道吧？你身边那种同学或者之前跟你关系特别好的那种男孩、然后就忽然有一天他们就一起集体烂了死了，因为他们都会在这儿给你怀念初恋的白月光、
啊、
然后给你说他现在的老婆是多么的那种，就是文字血白米饭，
哎，
然后那些白月光和红玫瑰，就是
我真没招了。
然后关键是他们都用一副兄弟你懂的吧那种感觉，
懂个鸡毛，
懂个鸡儿，我懂，
我的天哪，
就是你莫名其妙，你就会忽然发现身边的人在那个瞬间真的都烂了，
灯了，他已经灯了。
就是这个时候，你忽然就对，所以对于大庆来说，就是我对朋友也是，就是如果你一旦烂了，你在我这儿你就滚吧，你
滚。
对，这也是我的标准之一，就是无论是对对象还是朋友，也是在那个瞬间，大庆忽然觉得哦，没朋友了，
是这样的。
对，我的中年男性朋友在那一瞬间集体死亡。
我的天，幸好我身边还完全没有这种人群啊，真的
到这个年纪可能会出现。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太难想象了，这也
就真的很恶心，你知道吧、
啊、
就是你当时干嘛呢？
对
啊, 对
啊，而且这样的话他会把之后的每一个人都拿来跟那个人比较，人家做错了什么你凭什么比较人家呀、啊、你算什么、
就是、你算个鸡毛呀。
最可笑的就是男生真的很吃这一套的设定。
哎，我不懂。
哎呀，
就是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很搞笑的事，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在讲给男生和女生听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妹的一个同学，然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会一起上学，就是因为他们家住的离我们家很近，然后我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认识了这个孩子呗，就是比我小三岁一个小孩，其实就正常上了三年学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甚至已经记不得这个孩子叫什么了，然后上学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聊天嘛，然后忽然有一天这个男孩联系到了我，就通过我妹联系到了我， 然后关键是我妹先来找的我，
嗯，
然后那个男孩在中间忽然来了，来了以后跟我吃了一顿饭，然后就走了。然后后来我妹才给我讲为什么，是因为那个男孩第二天要结婚
啊，
他马上要结婚了，然后他在外地，他是真的从外地飞回来，就是为了在。他上学的时候是喜欢我的那种，
我有点难受了，我现在已经开始难受了。
对，然后点在这儿，他当时飞回来就为了专门再见我一面，看看我到底现在什么样，过得好不好，这各种事情，然后飞回去第二天去结婚，就当天飞来当天飞走，然后这样一个
有点脏话。
对，就是这个事儿，当我知道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动，觉得有点恶
心，
太恶心了。
对，
这是那种被迫恶心了一下。
对，就是我他妈为什么要承受别人的这种脏事儿，
大老远过来给你嘴里塞破屎。
对，
就是
这
种感觉、啊、
就是因为说真心话，这个人在我的生命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就是他只是一个我认识的人。
对，
但是你感觉你被迫的参与进了一个人的一生，
好诡异，
而且并且在你不自知的情况下伤害到了其他的人。
哎，是
是的，
你会觉得非常恶心这个事儿。但是我把这件事情讲给男生的时候，
特感动是吧？
他们哇操，感动哭了，说就是天哪，他这么喜欢你吗？然后我当时心想，这他妈就喜欢吗、
啊、
兄弟？
对呀、啊，这根本就不是喜欢，有病吧？
还所以
喜欢的认同这么廉价吗？
所以那个知乎上之前问答第一的问题不是娶了自己不爱的人应该怎么办吗？
哦，拱啊，真的
那些男的都共情的共不得了不得了的，
拱远点。
我就觉得真的太害怕了，我当时真的觉得好阴森呐、啊。
对，
就
是
这
种感觉。
主要还是女性是将所有人视为一个人，但是有一部分的男性他真的不把女性视为一个完整的人，
是的，
他完全不尊重他。他未婚妻，他甚至他现在老婆的完整的这个人格，他不尊重。
对呀、
啊，
连他自己认为自己喜欢的人，他也不尊重呀。我要你来看吗？我要
你
来看。
甚至他完全
你有没有打扰到我？
对呀、啊，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你的感受啊，怎么会叫喜欢呢？
对呀、
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呀、
啊
嗯，
而且他也一直在欺骗他自己呢。他觉得他自己有
很有感动的不得 了、
哦、感动得很，我又对我现在的老婆要好，我心里还有其他另外一个人，
而且
还能得到
我
的爱。
对，
我
觉得这个也能和底下的两个一起说，就是救赎跟暗恋里面也会包含这种情况。
就是我觉得恶心在还有一个地方在于，就是我不能接受的点就在于我跟你认识吗，朋友？就是我们这几年只是在坐车的过程中，我们甚至没有过深层次的聊天。
这就是那个呀、
嗯、
就是这个女生她跟我离得近，她应该是喜欢我。
不是，就
是
这种，不是，是这样的。
没有，她没有觉得
想象。
对，就是
想象。
她就是一种想象，就是那种你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对于一个姐姐的想象。我就是被迫成为了盖茨比里面那个黛西。
对、
啊、
我其实非常平凡，就是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吸引人的点，但是对于她来讲就是明月，他想象中的一轮明月。
他们都是俄狄浦斯吗？
嗯，
太恶心了！
我真的忍不住了，有病吗？
哎呀，就是让人觉得怎么能这样呢？就是人对于感情的理解可以如此千差万别，
给我整崩溃了要。
对，真的就太恶心了。
但是暗恋这个东西，我磕那个双向暗恋。
哦，双向暗恋、
啊、
有点像那对抗力情侣他们的相处模式，
对对
对
对
还
这个很可爱。
这个在拉扯过程中啊，太有意思了，太好
笑啊！
我觉得暗恋就像我们之前有说过的，
啊、
就是你要不然就真的
真别说，
一辈子也别让人知道。
对对 对， 对。
而且这个不让人知道，是不光是不让对方知道，
啊、
也不能让身边的任何人知道，
对，甚至你爸你妈都不能知道。
哎、对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反正但
在于真的按下去，你别整了那半明半暗的，
哎哎哎
哎那什么玩意儿、嗯、你这小孔成像啊、哎、
真的
我笑死了，小孔成像
那种也是道德绑架，自我意识高。
对啊，尤其是那种就是好多年之后来了一句，我其实暗恋你很久了，
滚。
就是我刚
咋了，我给你颁个奖，最佳暗恋奖。
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故事，其实就是我最近知道的，因为是我今年过年回去跟我妹吃饭的时候，她问我，你记不记得谁谁谁，我说谁谁谁是谁谁谁，然后她跟我说是你高中时，就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然后认识你的，然后我在这一时候才知道的时候，这种过期的恶心他妈更恶心。
就是
吓人啊，真的太
马上吐下泻，
我天，
真
的会吐
啊。然后后来这个表上还有个双墙，我觉得双墙挺好的，
我觉得双墙很好，
我爱，
对对对。
魔道祖师算吗？算双墙吗？
算八，
算，
我感觉有点点，还是
算八，
对，
行，他俩都还行吧，
对，
就是两个人其实实力都很强，
对，
而且两个人的人格都非常的完整。这种算什么、
啊、
我觉得双墙点最重要的在于，我知道佳期是我的软肋，但是我佳期可一点都不软、
哎、对
我爱的人，别说什么爱的人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他拔刀比我快，
就是那种，
对对对，
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那种同人文，
嗯，
然后他的背景是在日本，
嗯，
然后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一直以来没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
嗯，
但是两个人就是经常会发生那种、情侣才会做的事情、
啊、
但是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做最强的事情，就是
哦，已经开始爽了，
对，就是 A 方，就是左卫的这个人、
嗯、
他一直是在明面上的，就是他一直对那个日本的司法系统有那个就是诟病、
嗯、
他觉得他要下定决心去改变这一切，所以他一直是在明面上的，
嗯，
然后右卫他是暗线，他作为一个就是因为像日本的话他们会有其他的那种民主党啊什么的那些、
哦、对对对，
他是另外一个民间组织的领袖，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起来表面上是对抗的、
嗯、
但事实上右卫的这个人是一路把这个人推的把那个左卫推到了首相的位置，然后这个的结局最后右卫就是在就是犯了罪嘛，
嗯
嗯
是，
然后被抓捕，然后在这个过然后最后他逃到了海外去，然后这个同时也是左卫是明面上在抓捕他类似于、然后在私底下其实是给了他，当然也没有说真的给他机会、
嗯、
而是在他俩就是在、就是在右卫要逃出海外的这个过程中给他打过一通电话，然后他们两个人互相就是随便聊聊天，就跟普通朋友一样正常的聊天，聊完天之后挂了以后，然后左卫去抓他，
嗯，
然后右卫其实已经准备好，他打这个电话的这个时候其实是以就是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心，一方面是设计，
嗯嗯嗯，
就是我让你以为你能抓到我，但其实你已经抓不到了，就这其实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嗯，
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左卫其实站在了制高点的时候觉得是有点寂寞的，
嗯，对，
然后但是他想到就是右卫跟他现在看的是同一片天空，然后又觉得其实就够了，是这种双强，就是很有拉扯感，就是其实他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你不把它当成那种 CP 文看的话、
嗯、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类似于掺杂那种政治的小说、
哎，不过双强瑞文有一个很磕的就是双强加年下，
哦、
就是一开始这个年下可能是就是我带大的，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带大的或者怎么样，他以前很弱后来很强、
哦、这种我好爽
啊、那个哎，我忽然想到这不是那个人渣系统的那个、嗯
啊，对，但是人渣系统的那个左卫他不算，他主要他是、
啊、那就是
对对、
哎、对对对对，
人渣系统的那个男主他是神经病恋爱脑啊，虽然他能力很强，但是他人格不太完整。
那个白猫师尊算双强，
还有那个日本著名的无间双龙是双强呀，
哦，那是真
爽，
那太棒了，那
太
棒
了。其实双强以前有一个挺老的那个耽美文2012，就是那一般那种双强经常会出现在末世背景里面，然后左右卫两个全部都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算是人类拯救小分队的队长这种类型的，这种双强很多。而且我记得后来还有一个好像是叫地球重启还是什么，那个小说里面它其实还是个 ABO 文学、
嗯、
那左卫其实是个 A 嘛，然后右卫是 O。
妈呀，我觉得 O 强更好吃了，
这个 O 可强了，地表最强 O。 就这个 O 其他的设定我们暂且不说，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其实是他的身体能力特别出众，然后A 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有策划和组织能力，以及这个就是智商这边比较算智力担当，然后这个 O 呢打破了一般传统的 O， 就是那种柔柔肉肉的这种类型，它是地表最强 O， 所有的武力值拉满，然后两个人一起拯救地球这种，然后带有自己的那种群像那种。
突然想起我有一个追了很久特别喜欢的一个耽美漫画叫《会与雅石》，然后这个也是 ABO， 是个青春校园恋爱剧，然后那个宫 是 A 嘛，他是一个特别，因为他觉得他爹简直是个人渣，他觉得 A 都是管不住自己的，跟野兽一样的人。然后他喜欢的那个 O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不良少年，他对那个抑制剂过敏，吃下以后会难受，所以他不吃，他就是把自己练的打架特别强，你们别的 A 要过来我把你们全揍死那种。然后他们俩后来就是在一起很甜，因为是青春剧嘛。
嗯，
然后一开始A 犯了就是所有的 A 都会犯的错还是没有忍住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 O 心思特别单纯，他突然发现哎，其实这样也行哦，不用吃药，这样找个男的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呢 A 说咱们俩不是情侣吗，怎么怎么。 O 说什么，咱们俩是情侣吗，你不是只是帮我解决问题的人吗就是反正也挺可爱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后边就是前世今生，哎，这个有点磕不动。
这个
在
前世今生怎么不好磕？《红楼梦》
对
呀，《
红楼梦》不是前世今生吗？
现在有点磕不动，就以前《新白娘子传奇》也是前世今生，就是现在的那些作品真有点磕不动，动不动就三生三世的。
啊，主要是现在的那些前世今生，他们写的很扯
啊，就是
对
对对对。
现在磕不动的原因，其实不是说这个设定磕不动，是因为。大家都是形式大过于内容，因为你内容太空洞
了，
所以要加一个奇怪的这种设定，去让大家忘记掉我其实写了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
对对对对。
哎，不过其实前世今生里面，我一直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个疑问：前世今生它有两种，一种是带着记忆的，一种是完全不带记忆的。你们会更喜欢哪一种？
这个我觉得是个哲学问题。如果不带记忆的话，我觉得我就不是我。
对
啊，对，
不带记忆的话，他怎么算前世今生呢？他又不是那个今生了。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现实生活中觉得没有前世今生的点在于
啊，对呀、啊，
对呀、啊，你又不记得你上辈子是谁，你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呀，哪来的前世今生？
嗯哼，
还有那种前世今生，经常我们会发现的，就各种小说或者动画、漫画作品里面出现的，两个人曾经是一对，然后其中有一个他死了，有一个可能是。长生的那种类型，
在等他这辈子是吧？
在等他这辈子。
哎，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于那种人外，就是两个人他们的那个，
对对对，
他们的时间系统根本就不一样。
哎，对。然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其实更虐的，就是我忽然想到，我有一个比较觉得很虐的，就是长生的那一方先死了，
因为意外啊，嘎了。
我操，这个，我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带感了。
哇，如果那个长生他只是长生，但不正。证明他不会死，然后刚好在这一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死了。
那突然想起那《恋与深空》主角全是前世今生呀。
哦，对哦，是哦，
不知道，我没看过那一集。
对，但是这里面就是长生的人只有那个沈庆辉一个人，别的也都是不怎么带前世的记忆的，只有沈庆辉有记忆。
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
要找，
就是我觉得前世今生你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无论是朋友也好。还是伴侣也好，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你在人群中一眼挑中的，因为我个人是一个一眼定生死的人，我第一眼不喜欢的人我这辈子也喜欢上，
对，就是
对，然后所以我第一眼看见我觉得很顺眼的人，那多半你哪怕不会跟我成为朋友我也会一直很喜欢这个人。然后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跟前世今生有点像，就是你见到他你虽然没有记忆，但是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
啊，就是这种感觉
是吧，就是这一句话真的说完了所有的前世今生的设定，就是你觉得他很熟悉，你觉得他很同频，你觉得你跟他真的非常有缘分，这就是一种很，
这就是缘呀，
对，这就是缘，
这就是那种你说不清的东西，就虽然说有可能他肯定跟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什么的，就有可能你的大脑在做出判定的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原因在哪里，
是
但是他就是缘分本身的体现，这怎么不能算是一种，
对，我觉得这种也是
啊。然后还有一个老夫老妻，这也
挺
好
的，
就虽然
好磕了，
我很喜欢，
虽然说就是咋说呢，老夫老妻牵手就像左手拉右手，但是我不能没有我的左手和我的右手。
对，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设定，就
是
因为是
的，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到那种就是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时间足够长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米酒吵架，然后我俩就说起来这个事儿，就是我在吵完架的时候，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有想过咱俩分开的事儿吗，他说想过，但是觉得太麻烦了，想想就算了。他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久之后，不光是情感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物质方面各个方面的东西，你们两个人包括关系，人物关系，就是你们纠缠在一起足够久了之后，你一想到分开的痛苦会大过于你们两个人要摩擦就是产生的这种痛苦之后，你就会觉得 这怎么不能算爱的一种表现呢？就是
是的，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次，就是我跟他吵得特别凶，他说因为我那会儿跟他说了，我说我觉得这日子可能过不下去了，
嗯，
然后当时他，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是属于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说这句话的，
嗯，
他当时就想那完了。我留不住了，而留不住之后那怎么办，只能分开了。于是他想了一下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分开的那些要 就很麻烦的事情，
嗯，
都想清楚了，觉得好难解决，但是都能解决之后，他忽然想到，我觉得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再碰上一个跟他类似的人了，
嗯，
就是在我跟他分开之后，这辈子之后我永远也不可能，
我懂这种感觉，
对，在想到这一个瞬间之后，忽然就觉得就是我，然后他当时脑子里他说我那会儿给你跪一下我死都行，
对啊，非常的理解，
对，他当时就觉得就别的我觉得都算了，就是一想到这儿我觉得我不行了，前面你也想到白搭了没用了，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老夫老妻的点在这儿，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了，
就是
这个人不光是因为你觉得他好，而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太
量子纠缠了，
对，就是那个冯骥才，他有一个小说，他就叫老夫老妻，
哎，对，
然后他里面的那个解释是，这两个人啊，就像两杯倒在一起的白开水，
嗯，
对，
无论那个划痕有多深，无论他们怎么吵架，然后最后这个吵架就像在这个水面上划一个道一样，无论你划得多深，转眼就不见了，
他
就被生活的细节消融了。
对，他跟破镜重圆不一样，就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老夫老妻可能会被什么东西打破到，如果不是说感情，就是感情破裂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如果感情没破裂还有什么，就是类似于他们两个人经历了孩子的死亡，
嗯，
就打个比方来讲，老夫老妻有孩子，孩子死了或者丢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真的会让他俩分开的唯一一个可能，因为你看见对方的时候真的是恨海情天，
嗯，
就是恨和爱是交织在一起的，
确实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互相伤害，所以分开，但是爱永远都在，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老夫老妻好磕的点在，
是的，是的，
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已经就像融入了对方的生命里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种我爱你就像爱生命，哎，
就是那种我好喜欢，
对，然后下一个对抗路，对抗率刚说了嘛，就是 挺可爱的欢喜冤家类型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外，我的妈，这是 Raven 最喜欢的类型，我操，我
真的
太夯了，我简直就是 人外超级爱好者，
真的，这是我对 Raven 老师的第一印象，在我还没有见到过他的时候，南宫老师就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说嗯，
妈呀，他对别人的介绍的方式就是公布别人的XP吗，这也太没有边界感了，
这难道不就是南宫老师干的活吗，这人设没倒啊，这个。不过说真的，我忽然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次我跟 Raven 我们俩聊天，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比较坚定的那种丁克，
嗯，
然后有一次我在跟他说，人类为什么不能生小狗呢？
对呀，我其实也觉得，
对，
就是，
然后当时
人类说，
是啊，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一只亲生的小狗？我说我要是能生小狗，我他妈生一个足球队都行。
对，
那可是我自己的小狗啊，
就是，那就是我的宝宝。
对，真的，就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大家对人外的这个。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的愿望指日可待能实现了，因为 AI 跟 VR， 我是一个最渴望科技飞速发展的人。
我觉得我这点我跟瑞恩不一样，前提他得是个人，就是人外的点，他也在于人这个字。
人跟科技怎么不算人外呢？
不，科技对我来说，只要是我造出来的东西，它就不能算是人，
嗯，
它没有人格。
不是，
就包括像我们现代的赛博朋克最喜欢讨论的点，就在于科技和 AI，还有仿生人到底算不算人，在我这儿没有，它
不
算人。
哎，还没有那么深奥，就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天能有那种 VR 游戏，VR 体感游戏，
他想虚拟的体验一下也可以，
我想虚拟的体验一下就可以了，这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完成了我的梦想的很大一部分了。
那就是小瑞老师的梦想还是挺容易实现的，
是
像我这种像我们这种这辈子实现不了镜花水月了，
就是
哎，
我去哪儿找啊？
对呀，
啊，
下面就是
养
成。
哎，
还有主仆，
这个养成和主仆放在一起，它就是混为一谈了呀，可以，我觉得
啊，对，
我觉得不太养成，我觉得有一点，
养成里面不一定需要有主人，
不是，而且养成里面比较有一点比较背德的地方在于，你在养它的时候，它可能是未成年，
对，
啊，
就是养成有可能我有一点磕不下去的点在这儿，
对，
但是我觉得点在于什么，就是这一点又有点类似于烂人真心，就是我后来觉得这一个也不是完全磕不下去的原因在于，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到一个道德困境上来说，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恋童癖，但是我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孩子，我在道德上算一个坏人吗？
不算，
我觉得不
算。
对
啊，当然不算、
这就跟你有奇怪的叉 P 其实属于一种了。
对啊，
对，
不影响别人。
对，我觉得这个点在于，我虽然是个恋童癖，但是我强烈的道德感拉住了我内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即将失控的东西。
嗯，
我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然后我觉得这一份拉扯其实本质上也还蛮好的，所以这个养成我觉得我就是磕得很纠结，就是你在打开养成的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就很害怕他踩到你的、
哦、
对，
那
确实，
对，我觉得养成在高道德的标准上来说，他可以就是那个年长的那一方，他在之前他是完全对他没有别的感情的、
哦、
但是在后来知道了这个年幼的这一方有感情以后，他才逐步产生的感情、
哎、
这种就没有道德
底
线，
是
的，我觉得我能接受最低的道德底线就是你最起码等到他成
人、哎、对
对
对对、
哦、
对对对，
然后而且你并非引导方
啊、
哦，
是的，是的。
在这一点里面，就是什么叫做你能磕的，那个养成和不能磕的，是你看似年长的那一方，其实他是被动
的。对对对，他是被动的。
哦、
这不是人渣反派自救系统是这个养成啊？
那、
哦、就是他在之前他完全没有别的心思，哦、就是只是
年下差不多，
对，就只是把他当好徒儿、好弟弟、好儿子养活，
养个小孩儿、
哦。
对，然后到后面发现，妈呀，人家这么爱我，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再
我感觉这样不行，
对，我再不接受他的爱，这娃就要疯了。我一手养大的，我有点心疼呀。算了吧，我就翻了。
这个、其实有点那种圣母的感觉，
对。
哦，那怪不得，就是我之前对这个养成的理解，就是完全没有把它划到有未成年的这个范围里去想，因为我自动把它
完了，我
脏了啊，我自动把它除开了，我觉得未成年压根就不在这个讨论范围里面啊。
我怎么感觉
然后我就
讨论了半天，我是烂人。
所以我看这个养成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他们都是成年人，可能有一方他没有那么的成熟
啊，
或者
对对，
这
种很好，
这
种可以，这种可以，
对，
就是我也是，确实是因为之前看了一个电影，然后忽然打开了我对养成
新世界的大门。
这些电影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下来悄悄说。
就是忽然就理解了，好像就是这我之前不能接受和现在可以接受它这个点在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点。对，就在于这个清醒和克制。
对对，是
的，这个临界点在哪里。
好的，那不就只有很磕，不说原因了。
对
对，然后主仆
我就是很磕呀，
主仆也磕贝德感，我觉得就是也是克制的那一方，大小姐的保镖之类的这种、
no!
但是我主仆其实就是对于主仆这个东西啊，我其实我更磕的是那种有点那个不太能播的那种文学，就是SM 的这种、
对啊，我也是啊。那不然，
对对，
那其他的我磕不起来。
他说的是大小姐那种啊，这种主仆就是我是
物理主播，
就是鲁迅和歌和那个闰土，
我要打鸣了，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已经要打鸣了。
这是复古男仆，
太复古了。
好了，还有啊，这不是还有刘备和那个诸葛亮
啊？啊，对对对，这个也挺好磕的。
我有点不行了，
还有汉那个卫青。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闰土，就是啊，当年我们一起，
还有
多年后，
还有霍去病，是不是？
啊，多年后我能够叫出口的只有一声老爷。我救命！
对，这也是一种嘱咐吗？
啊，对对
对，对，但我说的是，就是不太能播那种。我
说的也是那种。
南宫老师爱看这种。
我说的也是那种啊，这种闰土的那种，其实我一般啊，
不太行了。
对，然后我们
太复古了，
我们最后。
就是
然后我们这个表格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追妻火葬场、最富火葬场，我们已经说了嘛，还有久别重逢。然后后边的感觉也没啥可说的。
其实说实话，
我们都说过了。其实前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就是 EVE、EVN 和 O
啊。
我说真的啊，我能接受，
我能，我不是那种双节党。
对对，就是我，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说真的，我可以接受 EVE、EVN 和 O， 但是我不能接受 NP。
对对，我也是。
在这一点上，
那个
我有一个洁癖、就是，
那个有点淫乱了，主要。
我觉得那种三角，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特别神奇的文，就是看得我非常揪心，因为那个人写的非常好。但是他里面的关系是我完全不能接受，最后我还是弃了。他的点就在于 A 喜欢 B，B 也喜C 也喜欢 B， 这是最开始的设定。
嗯，
然后呢，B 是没有办法抉择的那一方，他也喜欢 A，
嗯，
也喜欢 C。
嗯，
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变成了 A 喜欢 B，B 喜欢 C， A 也喜 A 喜欢 B 和 C，C 喜欢 A 和 B，B 喜欢 A 和 C 这样的一个故事。
啊，
就是他们俩都能画箭头，这是我不能接受。
所有我也不能接受。
我已经乱了都，
因为
而且有肉体关系，我更不能接受。我不能
开始本，其实我反而能接受，如果他只是肉体关系，
那他不就是约？
对，但是我不能接受一个小团体里面大家传染病互相得啊。
没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如果他们只有肉体关系的话，你把他当个黄儿看。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
但问题在于他们之间互相爱上
啊，这个真的
太恶心了
啊。是的，
嗯，我暂时想象不到，说真的。
就是举个例子，你看老友记的时候他们六个人互相爱上，害不害怕？而且是同时发生。
这有点像就是这几年网上爱讨论的那种男女小团体，不是说你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男女小团体。但是
男女小团体是
这个
举个例子，就跟老友记一样，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带入到那个老友记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你带入到那个Chandler 他的那个女朋友，他们六个人，你觉得合适吗？
那很可怕了。
对，而且就是这个小团体，其实它是有贬义的嘛，就是不是咱们几个是一起玩大的，就是有那种发小群，但是这些发小他只是大家肯定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生活的城市或者怎么样，大家只是平常开心了在一起玩，就像我们回老家，大家朋友一起玩这样。
而且像我们这种小团体，就举个例子，
我们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
对，就举个例子来讲，像我和 Raven，
嗯，
然后我们两个是从高中一起玩到大的，
嗯，
但是我们两个人互相之间彼此都是也会有伴侣，有男女朋友之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四个人一起玩。
嗯嗯嗯，
就是你会希望你的另一半，
嗯，
或者是跟你相关的人，或者是包括你自己的朋友，
哎，
也能跟对方玩在一起。希望我们能在一起构建一个更大的一个群体。
哦，
这个是健康关系
啊，
但是那种小团体它是排他的。
对对对，就是比方说我们几个，我们五个是一个小团体，
嗯，
然后你是我即将带到他们见的那个女朋友，
嗯，
但是这些小团体的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排斥你的，
哦，
我们这个
没拿你当那个，
对，
就是流水的你，
知道了。
铁打的这一个人，然后流水的你，
对，
没有认为你是什么特别的。
是的，我之前还没想到，就是有其他的，可能我们真的还是太单纯了吧。
我们自己身边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之前只以为可能就是那种有点病态的友谊，就是有那种独占欲很强的那种，可能不希望别人加入到我的小团体。然后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小团体，他们中间的男女关系是很乱的，
非常之混乱，
就是都互相好过。
那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黑暗荣耀》的那种？
其实有点这种，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我跟那个我第一次知道这种男女小团体，其实是跟蜜子在一起之后，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有那种小团体，就是我有很多那种朋友，就是大家一起玩，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我的男性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性朋友，然后他们跟自己男朋友分手，女朋友分手，在这之后又也经历过他们的很多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始终玩在一起，但是其实这个关系彼此之间还蛮干净的。
对，我们真的就是朋友。
对，而且他们在真的带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真心的跟大家，包括像我有关系很好的那种异性朋友，他在跟他女朋友分手之后，已经过了这么久，我跟他女朋友，就我跟他前任的女朋友，到现在仍然我们是关系很好的。
对，我们
也不耽误我们之间，就是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玩，或者是我在跟他前女友一起玩，这个事情分别都并不耽误，我觉得这种
是的
蛮正常的。但是
我们不参与别人的感情决策，就是不管你找什么样的人来，我们都真心接纳你，跟他合不来，
对对对对，
那就散了就散了，合得来就一块玩，就这样。
对，而且我们之间朋友之间就是朋友，并没有什么逾矩的一些行为。
是的，
就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打个比方，我们今天本来说要一起玩，然后你说你要去陪你女朋友，我们不会说你有女朋友就，我们就觉得那第一件事这个最大，你赶紧去。
对对对，
或者是假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一起在外面玩，他女朋友打电话，然后如果生气了，我们第一反应都是先把你的这个事儿，你赶紧给滚去把人家，
对对对对对，
对，你别在这嘚瑟了好吗？求你了，是吧？然后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接纳的态度。然后米九他之前他给我讲过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的那种小团体，就是那种，就是 A 和 B 曾经暗恋
好
过，
对
C 和 E， 然后两个好过，然后 A 又跟 B， 然后这些人永远还都能玩在一起，
对，
并且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很讨厌其中的某一个人带自己的朋友来， 嗯，就是带自己的男女朋友来，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还有这种恶心关系。
是的是的，
这种真的挺可怕的，因为
是很可怕啊。
他们这种关系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了呢，就该干的事儿不该干的事儿已经全干过了，然后分手了，在这个团队里面，嗯，他们也会跟其他的同性或者异性朋友去说两个人曾经交往之间的事儿，说完以后说，哎，那你跟我在一起吧，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怕在于最归根结底的是这帮人完全不成熟。
啊，
他们把感情纯粹在当儿戏，你说他们之间两个人在一起是真的喜欢吗？不是。
也、yeah, 是的是的、哦、只是就是咱俩老在一块玩试试吧。啊，对。
就是说白了，你彼此之间既没有把对方当朋友一样尊重、
哎、
也没有当伴侣，就是真的。
之间其实是没有情感的，我觉得、
嗯、
对，就是完全没有情感链接，纯是疯了、
嗯、
对，真的纯是
疯了。
我觉得就是人怎么能寂寞成这样。
对，真的得远离。真的得远离，
就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人怎么能把自己看低到这个份上。
是的是的，我们这两期节目真的每一期时长都非常长、啊、主要一聊起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个话根本停
不下
来呀、啊、
就发了情忘了。
是的，
我发了很忘了情。
妈呀，已经磕到不知天地为何物。
是的，
人已经傻了。
是的，还有很多其实我们喜欢磕的 CP 类型，以后我们也可以再做更多的节目给大家分享。
是的，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磕得开心。我是永远最爱追妻火葬场的 Raven。
我是贝克十五分钟就嗓子疼，但是唠 CP 可以唠三个小时的小助理。
我是看见什么吃什么的大青。
我是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Bye
bye。
记忆里的星星装着取暖的记忆，那些大心花语舍不得抹去，这秋风微微凉，吹皱了小池塘，也吹过路口等你的我和夕阳。这夕阳我相信已经走远的你，这暮色渐渐垂低笼住我身体，这地上起了霜，银河岸的亮几石头打雨量打在树上受伤，你的心没有留给我的地方，那个带你长这心碎裂的伤，找不到一个将人把心喊上，那几石头打雨量打在树上受伤，你的心没有留给我的地方，那个心碎裂的伤，找不到一个将人把心喊伤。心没有留给我的地方。 碎裂的伤，找不到一个将人把心看上，那几石头大月亮打在树梢上，你的心没有留给我的地方。